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一开始还是先报告两件事哈。第一个是更正，也是补正。上个礼拜我们礼拜五的课上呢，我讲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其中最可能会造成误会的事情就是说，我有病不去医啊，然后就靠打坐啊、禅修啊来解决问题。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我的个性，我是一个很有怎么讲实验精神的人啊。我想，如果我曾经哈、啊，我曾经是，比如说像这个爱迪生的话哈、啊，我也很可能去拿鸡蛋去孵孵看，看能不能够用我的体温孵出小鸡来。所以对于这个。经上啊，法本啊，学习的东西啊，我从小就很喜欢去就照着操作看看，所以呢，像如果你看过你认识的小孩或者你家的小孩也正是这样，比如说闹钟就会被他拆得乱七八糟，对不对？我从小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爸爸原来是学机械的。然后后来，机械工厂他待的那家是一个无线公司啊，大概是台湾最后一家所谓无线公司倒闭了。各位知道，懂一点商法的话，就知道那个倒闭那个债权是不得了的。那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工人嘛，那后来就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他就转成去学水电。那我从小就当他的那个。小跟班，哈哈，他就带着我们上工嘛。那我们的小跟班就要绑那个工具腰带。哦，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一个男孩子能够绑那个腰带是很神气的啊。然后呢，我还有一顶帽子，然后总是把那个扳手啊、钳子啊，这个当这个西部牛仔的枪拿起来这样子甩。然后呢？当然，上工就要做很多事啊。这个我爸爸那个螺丝下下来啊，他就要我用一个大的铁盘啊，大的铁盘，那个铁盘不锈钢的，要擦得倍儿亮啊。然后呢，右上方下下来的螺丝要放在右上方啊，右下方下下来的要放在右下方。然后呢，还得拿铁刷哈，把那个沟槽刷干净，还要上油啊，就干这个事儿。所以从小就被我老爸因为带着上工啊，就练就一身很有纪律的、非常有纪律的一种工作次序的感受。那于是呢，这个什么都想动手看啊，动手做，动手摸摸看，然后把它拆了，装不回去就叫救命嘛，对不对？反正叫了救命。老爸是搞这个的，他反正就修补得回去嘛。那修补不回去，就算是学习成本的，就这样子。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我只是要跟各位讲例子，是说一个属于实践经验的东西哈，真的实践经验的东西，在不违反世间常理规则的情况底下，其实只要搞不死人啊，当然不是害己的命，当然更不能够触恼众生的前提底下，我是非常鼓励哈，非常鼓励。我觉得台湾的孩子啊，以及我所普遍看到的那个学习文化是很缺少这个部分的。我的个性可能比较像外国孩子吧。那比如说我比较长的时间在美国或加拿大那段时间，我看到他们被父母这样教养，从小就是需要打工，那个打工不见得是到别家去打工，就是在自己家里啊，比如说前院后院的那个草地啊，或者是这个做各种零工啊，洗车了，送报纸了，乃至于几乎他们那个木造的房子啊，每年都要刷一次油漆的啊，像这类的事情，几乎他们是全家总动员的，没有什么男生、女生、老人、小孩的差别啊，是真的动手干的。那像什么贴壁纸啊、瓷砖啊、地砖啊、修天花板啊，不要说是家里的什么马桶啊、水电啊，几乎他们无一不动手的，连窗帘， 你不要看他们很娇贵的那些这个上班妇女，她们很多人都会自己车缝这个，啊，车缝这个东西的。这个我开始在外商公司工作之后，第一个外商公司的老板，那刚好是一个美裔的华人，啊，他也是我台大外文系的一个学长，他很照顾我。后来他到拉斯维加斯去，他曾经也找我去他家。我就看他，哎呦，你家很特别啊，这个布料都很特别。他那个布料是什么？他去街坊邻居收很多坏的衣服、坏掉的衣服，然后呢剪开来重新拼贴啊。那个美国的这个乡下呢，把那个叫做 patchwork，就是怎么讲，补丁啊，拼布哈、啊，对，quilting 就是拼布的，他们那个乡村的这个社区工作，大概所谓的社区妇女的集会，就是东家要嫁女儿啊，他们就拿那个拼布啊去做一个被单啊，或者是被套，然后呢，当然里面要有棉絮哈，就当嫁妆的，就是大家大伙儿去做那个事情。我在国外，我在日本的时候，也看到他们的乡下有许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可是台湾就比较看不到做这样的事情哦。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在台湾推广社区工作，我曾经一直在讲这个观念啊，讲这个观念。我觉得这个是让人跟人能够很实际接触的一种方式啊。我跟着老师学所谓的五明菩萨道，那其实所谓的工巧明啊，工巧明也是透过这种方式，可以造成跟人跟人之间最直接的接触。只要人有互动，人有互动，你要说透过六度四摄，你要当然一定要四摄嘛，因为四摄法主要是针对外道的。就是说，所谓外道，意思是说，当他还在追逐心外之法，没有转心向内的时候，你当然用四摄法去摄受这些根本还不信佛的人嘛，对不对？那才有机会。慢慢的，透过你的三业的清净相，那个功德力啊，去慢慢让他感兴趣说，奇怪，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观点，可以有不一样的生活态度啊。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那我们当然说，不管是在家人或出家人，尤其是我们在家学法的，那么这件事情恐怕是不能够不做的。所以我就。这个补充上次我说我生病哈、啊，那不去治啊，故意用禅修来解决问题。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说那个东西假定不是医药，因为我们都知道医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这种过敏性的体质问题的。所以呢，什么叫过敏性体质？我慢慢观察到我鼻子什么地方会，什么时候会不好。当我心乱、呼吸不顺的时候，因为你看好，每次都是从户外进到户内，我如果有长一段时间在户外，我鼻子只要适应那个环境就没事儿。可是，一进到室内，温度改变了，或者刚起床的那个时候，特别是容易的是啊，然后呢，乃至于刚刚洗完澡啊，然后呢，擦干了，把那个冷冷的衣服穿在暖暖的皮肤上的时候，那个也很容易。可是那个是为什么容易呢？因为你感觉皮肤对温度的感受有异样嘛，那你的呼吸的那个速度啊，以及力量就变了。那我们这种过敏性体质的，就马上啊就会反应，马上就反应。那只要过了那段适应期，只要一适应了，又没事，又没事。当然，很多学长、很多的朋友也教我过很多的方法，可是可能是我的业障比较重嘛，或者是说我比较。桀骜不驯，或者是什么方式，没有贯彻那个方法，可是总是没效，总是没效。可是刚开始比较老实修安般的时候啊，就是初入席的关照的时候，真的发现，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你的心只要能够平等，真的平等，用平等的智慧跟这个道理啊，去摄受你的身心，不要那么的直接对这个境界做反应。倒也不是去控制它，而是真的只是关照。从原本好像是作揖的要去干嘛，可是实际上不是，就是去观察。当你思念了，就是失去你这个所缘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啊，就会用你的直觉对这个环境怎么样攀援取向，然后直接怎么样就冲动的做回应。那一旦冲动做回应，你体质又是过敏性的，那肯定就出问题嘛。所以我就判断这个问题可以用禅修的方式，尤其如果我的所缘是安般的话，那正好嘛。那么我发觉我的体会是安般念对这个有用，不只是如此，借差别观，观地水火风对这个有用，还不只是如此，持敏观对这个有用。这目前呢、啊，我的体会是这样。那么我没有很老实去修不净观啊、哦，这是我实在话讲，因为不净观修的是另外一个比较圆觉经的方法，普眼菩萨章的那个方法，还是属于用三十六物对照四大来观照的那个方法，所以其实原则上还是属于戒差别观。那么这我刚刚讲的那三类观法，我在身体上可以验证的事情是有用的，有用的。所以我只是要跟各位讲这件事情啊，那只是我的一些实验的心得，倒也不是跟各位学长报告说有病不要治哈、啊，就是信佛信菩萨就好了，因为我们的业障因缘如何并不清楚啊，并不清楚。那你的业习能不能够作意就可以改变啊？那个力量啊，功德力是不决定的啊，不决定的。所以我是觉得，所有因缘只要有帮助啊，那么不是贪着，不是过分的依赖啊，绝对不是用依赖的心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各位熟悉什么叫做般若的话，他应当是以无所得的心啊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心永远还是要保持平等的道理性的关照，不是有一个决定圣解说我这样做就一定要那个样子哦，不是用这种决定见去做那件事情，你就只管做，能成就成，不能成也是个经验，那是你个人的因缘相应度不一样，就是这样子，每一种缘起都是没有一样的啦。你这一时跟彼一时，你这个人跟另外的人可能都不见得是一样啊，这是补正的那个事情。因为实际上如果说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帮忙我改善体质，我相信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廖立琼啊，他就很关照我，用那个生机饮食，不是蔬菜汤去只要上课，他都会让我喝一罐牛奶瓶啊，奶瓶这么大，喝奶瓶很好玩，反正就是这样子啊。我想所有这些善的因缘都是好的，不过问题就在关键在哪里，就是那个你因缘的关照啊，因缘的关照，用无所得的心态，否则呢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做法我也做了，那就是没有效啊，你就一个又换一个，一个又换一个，对不对？所有东西就一直不断的加，像现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治癌症最权威的一种理论模式，叫做鸡尾酒疗法。那么所谓鸡尾酒疗法，就是说不是喝单一方的，是喝复方的，而那个复方既然是两种方子以上，就是两种药味啊，合成一个药方，那它的比例就是随时按照什么个人体质去改变的。那么用复方合成的方式找到最适合这个人的因缘，最相应的那个方子。所以呢，同样是癌发生在两个人身上，他用的方子的比例啊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那位华裔的年轻的医生哈，那发明这个鸡尾酒疗法，其实就源自于咱们中国人哈，中国人这种中医学的观念，乃至于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很深刻哈，这个佛法缘起的观念啊，相应的这个道理，这个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佛法的一种一方明的观念的一种体现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佛法，我们像我的传承呢，欧阳靖吾大师啊，他就有一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佛法为今日之所必须啊。啊，那么所谓今日之所必须，我想不只是今日，可能是未来当来世啊，持续的有待于我们这些佛弟子们呢，真正透过自己的实践体会学习分享，用这样的方式 那么佛法呢，才可以展现它哈、啊、非常非常广大的啊菩提作用。那、啊、菩提作用真的让这个世间呢，能够体现真正无住涅槃的体性啊。我是非常其实是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啊。那么我觉得各位对佛法的信心真的如此这一般呢、啊？处证每一法都是佛法，用这种心态呢，去改变我们的人生观跟对人处事的态度啊，你真实的受用会让你在这条路上啊越走越欢喜啊。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就是我们明天这个晚上跟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啊，有三天是有一位仁波切来开示这个究竟一乘宝现论。这部论呢，也是弥勒菩萨所开示的哈。那么是弥勒五部大论之一。我想听过这部论呢、啊，不晓得他会怎么讲哦。但是希望能够让各位学长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过去几乎到现在为止，许多台湾的学佛人都把弥勒菩萨哈，或者是弥勒佛哈，等于唯识，等于唯识。这件事情是完全错误的。啊，在他五部大论当中呢，涵盖唯识，啊，也讲到法相，啊，也讲到法相，还有呢，般若的行修次第，啊，般若的行修次第，更重要的是呢，如来藏佛性的观点。那你就会问我说，那弥勒菩萨是不是一个一门深入的人？我说他绝对是一门深入的人，因为各位也曾经听过别的课堂上我曾经讲过，我不赞成。你一下子学如来藏，一下子学般若，一下子学唯识，我不赞成啊！我认为你应当在这个大乘三系的思想当中呢，任选一个，按照这个前辈大德啊，菩萨圣僧他的开示的行修次第，一门深入。等到你开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你再做广学多闻的事情，这是我一向的主张啊，一向的主张。所以，一个完整的道次第，就弥勒菩萨所教导的来讲，它是完全整合的。虽然它有三系的思想，三系的思想，可是呢，每一系的思想，它背后所要行修的次第是完全怎么样相同的，完全相同的。而慢慢的你深入下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三系根本无别啊，没有差别。那么至于没有差别是不是等于一样，我还是跟各位讲，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好像在选择所谓的宗派，选择我要去学习哪一个宗义啊，就光在这个宗派的这个见地的这个争议当中呢，就是吵闹不休啊的同时啊，真的我觉得目前呢、啊、典籍犹在啊，在这么多的这个菩萨大德有正量的文献资料当中呢，我可以说，我可以拍胸脯，以及就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来看，弥勒菩萨他个人所留下来的典籍是最完整的，在体系上啊，在体系上是最最完整的。那么许多因为可能无常的因缘的关系呢，所以呢留下来的典籍都必须要靠其他的系统来补足。那么在东拼西贴的情况底下呢，就会有一些所谓的混血啊，以及这个排斥，就是思想内部排斥的问题啊，内部排斥的问题，就好像我们移植一个器官啊，那么血型不合一定排斥嘛啊，那现在虽然有什么抗过敏的药啊，能够让这个器官移植能够把它的使用年限加长，可是毕竟怎么样，还是要定期的更换嘛，所以。我还是觉得学习之初啊，我们还是初期学佛这个学习的这个轴那个体系啊，那个药味还是要专一啊，还是要专一的好，那免得你的那个思想混乱啊，思想混乱，除非你是再来人，那我们没话讲，你来就是要大红八宗，那我没话讲。可是如果你不是像墨学一样不是这种再来人的话，你就应当要好好的专心的啊。但是如果有机会真的要能够专弘一宗的法师也好，或者是善知识也罢，他在讲学的时候切记在 过去前辈以及菩萨界的教导当中，你要登坛说法，一定要在佛前发什么成佛的愿，对不对？受具足的菩萨戒啊，当时在家的菩萨戒，然后呢才能够像墨学一样白衣的身份呢上坛上来呢做练讲的工作啊。那出家的法师们当然都是受过三坛大戒的，他们觉得是没有问题，对不对？那我们是在家人要学讲呢，就要有这种重法的态度啊，重法的态度。那么既然我们是受菩萨戒才来练讲的，那当然一定要遵守菩萨戒嘛。那菩萨戒尤其像瑜伽菩萨戒，四众其中之一就是自赞毁他。那自赞毁他有一个开遮持犯的但书，就是说当你自中的中意啊，自中中意有人怎么样来谤毁的时候，你可以就人家所谤毁的东西呢选择答或不答，可是在你回答或不回答的过程当中还要有思维的。那个思维就是说，如果你答了反而让人家起烦恼的话啊，或者让你自中的人起烦恼的话，那么不应当答。可是如果你不答，让你自中的学人起烦恼，让他中的人更起谤毁的话，更起谤毁，说就像那天我听到某一位法师哈，孤影其名，他在电视弘法的时候呢就讲啊，就讲他说有些人啊就怕被批评，为什么 怕被批评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料嘛。这个话这个话讲下来，我是觉得，我跟你讲啊，批评人者人恒批评之，对不对？他引来的绝对只有被批评的下场。那这种引发政论的方式是菩萨道吗？是菩萨道吗？尤其你如果在个人的法堂讲法，人家不在现场的情况底下，是不应当谤毁他宗的。可是对于人家谤毁我们这个自宗的法义的部分呢，应当在如法如律，尤其是依照法义，依照宗义，依照自宗宗义，你对于他宗的宗义不理解莫谤，你对于自宗的宗义如果人家讲的是非法，对不对？或者引证错误，那么对于护念自宗学人的前提底下，应当要说，应当要说。所以我说什么是戒，戒不是一个束缚，戒是一个对人事物处理应对回应自己身心安住的一种保护措施，是一个对学人在道业成长上啊，你怎么样能够护念道心不退转，对不对？能够在越学佛你的疑惑会越减低，这样很重要的前提底下，让你的菩提心能够增长广大，道向涅槃的彼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前提。那么你不只是要保护自己，尤其是讲法者没有保护自己，他们有本事冲着我这个人来，对不对？可是如果他宗者以谤毁这个法而影响到相关跟我一同学习的学长们，这个时候在护念共同大家的学法的心的前提底下，这些事情是应当要合理的适量的去做必要的回应。当然如果选择不回应，我们也应当把不回应的方式呢告于什么，告于共同学法的人知道，如果只要我们确定大家的心是很清净的，没有问题。所以我在这边发漏哈，其实这段时间我是有点过火了啊，那不晓得各位听懂也好，听不懂也罢，能保持清净心是上上之策啊，上上之策。我觉得大家都是自心自度，你们都是度了自己才会在这个法会上我们大家一块学习的。所以我对各位的法身慧命我常常讲，我担待不起。所以呢不是我们只依赖墨学在这个地方做个人的心得报告，我希望我只是导读，然后呢方便呢让你们呢在自学的过程当中能够解疑啊。那么我也很鼓励各位呢要有一个共修的所在，一指的师父啊，一指的师父。所以只要这件事情以及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法本，只要有出家的法师啊愿意很慈悲的开始，我都会呢非常欢喜的呢为大众介绍。像刚才有学长就告诉我了，说这个我们曾经去参访过的净律佛学院的院长啊， 我们很慈悲的净戒法师，听说他接下来的连续三个学期呢，就要开示《色大神论》。因为我只是略讲其中的两分嘛，哎，他老人家，因为根据我以前讲过的经验呢，哎，我也觉得三个学期是恰当的。那每个学期大概是12周到16周左右的话呢，大概啊，我们用16周算哈，一周用2到3个小时来看的话，大概三个学期是 OK 的啊。这一步算是很难的论啊，很难的论。纵使你这样子用三个学期，学过这一部论呢、啊，还是要再学习两三遍啊。那像妙老啊，他能讲的人呢、啊，都说他来生还要再学。你看这部论的难度哈、啊，以及它含摄整个大乘的那个宽度还有深度，是可见一斑的，可见一斑的。其实不只是只有色大生论，那更不用讲100卷的色大生那个瑜伽师地论啊。不要看我们今天就浅浅的这样讲，其实呢，真的就像以前小时候读《论语》啊，因为在雪公老师那边读《论语》的时候，真的发觉，哎呀，为什么在那边上《论语》就跟以前在这个中学啊、高中啊。上《论语》那个文化课程，就感觉味道不同啊。当然，那味道不同之一，可能是它有佛法的味道在里面啊。那除此之外，我觉得能吸引我的这个心的哈、啊，当时我这个小朋友这个心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那个吟咏的快乐，那个韵文的快乐啊。透过吟咏啊，类似像唱诵一般的，然后呢，对于文字的音韵之美啊。音韵之美，好，我觉得像以前的老师就是都在那口口的念嘛，吼，那念完那不是我诵经呢？那诵经像寺庙诵经，哎，很庄严，很相应，很好啊。可是那个老师那种教起来，觉得好像已经是降气的那种方式，就觉得没有趣味啊，就觉得没有趣味。那到那个地方不用考试，对不对？不用考试。就发自于一念清净心，用学法的心态度去相应，就感觉不同啊，就感觉不同。而且这样子吟咏下来，听下来，一直记忆啊，很深刻不忘。所以等一下我要讲的这一段文当中呢，我现在呢，也企图呢要把所谓的什么我们要观厌患啊，厌患相啦、心乐相，我打算呢就把32卷啊也要编成偈颂啊，我修守神地我已经编完了啊，那等我们讲到相关的段落的时候呢，我会跟各位学长这个分享啊，那么方便了记忆，这是我从小跟着雪公老师那边学习下来的心得，我觉得能记忆啊，不失这个正念，因为正念就是铭记不忘嘛，你不能够达到铭记不忘，老师讲你说要修止观，我的经验是真拼的啦。那修定或许可以啦，可是你要在定中起观呢、啊，要升起定心中慧，绝对不成。纵使你做到极极心心，心心极极，你守住的也不过就是一念空心而已。啊，所以你要让你的那个极静心当中是有材料的，是有真如的，它是非常富有的，非常丰富的，是杂花庄严的。所以呢，那一个很丰富止观双运转道的心呢，是应当要有文思的材料，那你的修所成慧才能够开放那种很富丽堂皇的花朵啊。这个是跟各位学长能够分享的一件很真实的体会哈。好，那我们就入正文，请看卷32哈，1042页中间这一段，我们呢。从余珠啊咒二余珠兴盛这个文呢，我念一遍啊。那么要念以前呢，我更正一个错误的所在啊，在1042页1234 5行第五行，而于其中有如是等自他衰损差别可得，找到没有？那个底下呢，不是有一个无病衰损吗？请看前面啊，有前面可以对照。请看1041页的科判啊，科判倒数1234，有没有看到一个咒一啊？对不对？文因缘底下不是有四科吗？ 第一颗咒医是什么东西？病衰损，这个是正确的科判。好，所以呢，你看啊，底下是不是有病衰损、寿命衰损、眷属衰损跟财宝衰损？有没有？四颗，请翻回到1042页来。1042页这一行自大衰损底下呢，有种种差别可得，就是所谓那个无字要拿掉了。那无字要拿到了，就是病衰损。其实为什么会被写成无病衰损呢？其实呢，它是对照底下的，那对照底下的，你看哈，寿命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生命期间的长短嘛，啊，一期的生命状态呢，谓之寿命嘛。那么眷属是我们所关爱的那个其他大众嘛，啊，其他的布德嘎罗嘛。那么财宝呢，是我们所有的嘛的一件这样的东西嘛。那么呢，于是呢，他就用这样子来揣测呢，说啊，我们原来是处于一个无病的状态，才有所谓的衰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有病之身，懂吗？为什么有病？病在有身，懂吗？佛法的观念，你只要有这个五蕴身，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病。我们还把这个色身，把这个三合大地当作是实有，那才是最大的糊涂啊。这个呢，包括了想颠倒跟见颠倒在内，而这两种颠倒背后还有一种颠倒叫做受，你于受不明了，你就是其实老实讲，你以为为什么啊？我想就有那个东西，我见到就有那个东西，你为什么觉得我想就有？为什么我明明眼睛看到了，耳朵听到了，我们都以为这是真实，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是真实？其实背后都是我们相信自己的感受。如果所有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感受的一种引线，对不对？借由感受，我们在施加名眼，唯识观就在讲这些东西嘛。那么我们对一个所谓的根尘世的一种相对，那么所呈现出来的受相应，那么在受相应的现象上，我们再用名眼怎么样反复的添加的话，这个受相应就实有化，而这个实有，我们就会假名有种种的色声香味触等六层境界，就会宛然实有。这是唯识观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我们以为有这个五蕴色身本身就是个病，可是我们不了知。而这件事情，我们以为原来无病，而现在呢，病现前了，那个叫做有病。其实一直有病你不知道，一直有病不知道。那现在已经有什么预防医学的观念了哈？各位都知道，我们今天身体会保持健康，其实不是健康，是我们的免疫功能大于什么？大于病的因子，懂吗？我们今天还能够抵抗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病源，那当我们保持这个恐怖平衡，还能够维持整个器官的正常运作，我们姑且假名为什么无病？其实是无病吗？其实是无病吗？不然的，不然的。你看哈，今天为什么孩子不从石头蹦出来，一定要怎么样？父母怀这个男精母血合合，对不对？然后呢，借着母亲怎么样怀胎十个月，为什么要经过那个时间？老实讲，就是要借着母亲已经具备了许多的抗体，怎么样慢慢传染给什么？其实是透过传染的途径传染给这个婴儿啊。所以这个婴儿跟那个母体啊，可以说什么是一种生命共同体，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是具备有什么母亲以及从父亲基因那边遗传过来所有的病原的抗体。所以在刚出生的那段时间，我们甚至现在有什么脐带血银行，有没有？为什么要取那个最初的那个脐带的那个保留那个血？因为那个血有所有抗体细胞的种子陀罗尼在里面，用我们的佛法来说的话，以后他要再复健他的身体的器官啊，以及治疗他先天带来的病啊，以及呢恢复他既有父母本来可以给他的抗体的这种身体的机能，那么脐带血就是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关键。因为那是最初的，最初他最原始合合完成，没有因为代谢而衰就是这个衰退掉的一种生命机能。所以其实你看齁，我们的生命机能不过就是一些 biochemical product，就是所谓的生化物质的一种存有相续的现象啊，它会怎么样？ 它会有半衰期，一直不断的衰退下去的，对不对？如果不用生物科技去保存它的话，这些生命就像一阵烟罢了，就像一阵烟罢了。所以，如果各位像墨学一样，曾经是我是丙组的人哈，所以医学的知识还算是有。那你如果医学的知识啊，生化的观念呢越有啊，或者你是学量子物理的啦，其实对于佛法就会有很不一样，从科学角度的体会。那么墨学曾经介绍给各位，在礼拜一的课呢，说要读那个周淑嘉居士的《唯识研究》，他一开始也是有一位大德帮他写序。那个大德是在，我忘了是上海大学还是南京大学，非常有名的科学教授啊，教导科学的一个教授。他在那个序当中呢，很精彩的讲到佛法跟科学的关系。不过，我认为佛法不是科学，佛法还仍然不是科学。好，话讲的远了，那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原本要讲什么呢？没供上什么？就是病衰损，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表把无那个字拿掉，这样前后是一致的。然后根据学长那个提醒我，对照这个木刻板也没有这个字啊，也没这个字，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拿掉啊。这个是请各位哈，因为我现在就直接去看，我也记忆力不没有那么好哈，所以各位如果看到临本了，跟我所念的这个辟寻记的文有不一样的啊，你们就提醒我就修正啊。这个大家慢慢的把我们所学习的法本呢。补正哈，校刊确定啊，这个对以后所学习的人呢，都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好，我们正式开始念啊，余诸兴盛这一行，这一行上面呢，它的长行文是附有一类境界衰损证件衰损，对不对？啊，由这个底下红山是什么？是啊，解释前面的啊，解释前面的，他说。由是因缘，彼诸众生于宪法中住诸苦恼，于当来世往诣厄趣。啊，这个是指前面的啊，前面的所谓的这个衰老事，你衰损的事情，这个衰损的事情呢，会让我们怎么样呢？会让我们在现在这个法，就是宪法，就是当下了啊，就是限量境界，就会在每一个当下的境界当中呢，会生苦恼，然后呢，生苦恼，我们又没有智慧去应对，于是呢，又会造恶业引导我们呢去投恶趣啊，投往恶趣，所以他说于当来世往诣恶趣会有这个结果。可是如果你碰到的是兴盛事呢，它会暂时的让你在当下感觉到吗？感觉有暂时的安乐相，所以他说虽宪法中住诸安乐，但是因为你对这个兴盛事以为当然，对不对？又没有智慧去因应，然后呢就一直不断的消耗它，然后呢又没有办法继续的去做等等的服务业。所以呢，你就一直不断的消耗。当你福业消耗掉了，那么过去阿赖耶识当中那个恶业的种子呢，开始怎么样？预缘现行了，你造业了，啊，造业了。或者呢，你用你自己的福业凌驾他人，触恼众生，又造作了恶业的因缘。那么你怎么样？当来世怎么样？以为自己会往诣散去，其实不然。其实不然。所以它有一个儿世，对不对？儿世无常，这件事情是没有这么好康的。啊，可能啦，可能你还是会往诣什么？往诣善去，因为你这一生福报很大，大到你咬着金汤匙，从出生到往生，对不对？你都是好好的，也没有造业，啊，也没有造业，你福报也大到来生还是往生人天，那你真的是这种人，那也没有办法。好，纵使你这样三生七生都享受这种大福报，好不好？总有报尽的一天嘛，对不对？你相信因果的话，总有报尽的一天嘛，所以他说。这件事情是无常的，无常的。那么对于这种无常呢，现可证得。为什么现可证得？你看看跟你遭遇不一样的人，为什么他们有那种遭遇？所以呢，从佛陀在乔达摩王子时代四门游观，他的善根就会让他看到生老病死，他就会就问，为什么这些人跟我不同？可是我们呢，看到身边匍匐在地上的一个游民，我们心生什么感觉？我们看到，我常常每次啊晚上走过来啊，就会看到那个推的车子，腰弯的好弯的一个老妇人，她就在那边捡拾那个瓦楞纸。她为什么那么大的年纪， 为什么那么大的年纪还要做这档事儿，对不对？我们门口帮我们看门的那个北北啊，他几岁了？70、80岁了吧？我看有啊。然后呢，冷飕飕的天气呀、啊，那个门可没关的呀，啊，当风呢对头吹的时候，他还是得杵在那个地方，还是得杵在那个地方，翻着他的德文的小字典。为什么他要过那样的日子呢？为什么过这样的日子呢？你有没有问过这些差别待遇怎么来的呢？这就是现可证得嘛。你只要有一念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还在太子时代的那么一念善根的话，你就可以现可证得。你如果不相信三世因果，你就看你现在嘛。周围的人，大家的福业，这个罪业，为什么各个不同嘛？为什么各个不同？纵使是一家人。对不对？血缘那么近，就各个不同，啊，谁能够保任谁的福业能够恒久长呢？能够恒久长呢？这个三世因果由不得不信，啊，由不得不信。所以他说，若有领受兴盛事者，后时衰损定当现前。就是你纵使现在感觉那个事情是兴盛的，可是事实上本质并不一定是兴盛，啊，比如说你一出生就是董事长的儿子，对不对？想当然了，你就要怎么样接任？可是问题，你爸爸不是生你一个儿子，对不对？啊，如果他娶的又不是一个老婆，那问题可大了，对不对？问题可大了，这就是这么回事嘛。所以呢，后时衰损也定当现前。你如果现前呢是领受了一个衰损势，后时兴盛也难可现前，对不对？不是说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当这个坏运玩完了，对不对？玩完了，总会有好事来。没有这回事的，没有保证这种问题的啊。那还是看你的什么因啊，什么果。那么果也还是报尽啊。那个罪业的因缘呢，还是还复来。所以这个事情无常呢，是最客观的，最也没有什么决定性格的，对不对？他要来就来了，不是因为你是谁，他来或不来，对不对？他就像今天要是几度。对不对？虽然我们大家可能因为这个对大气层呐、啊，不好，对不对？造作了很多大气层破孔的原因，我们大家都是共业者啊，共业者。所以虽然大家都是共业，可是没有人可以一个人决定气候变化会如何。所以，纵使在气候剧烈的变化情况底下呢，各个别业也还是不同。就像今天这么冷的天气。我刚刚还看到简老师骑着他的小步步车，穿着短袖，又步步步步出去，大概是吃晚餐了，了不起吧？就这么回事啊！你说每个人的领受是一样吗？每个人的领受是一样吗？对不对？墨雪还要这个穿一件，对不对？这个还穿一件，还有一点流鼻涕，就是这么回事。其实不是冷，这样其实不是冷，就是对温度的过敏。好。那这个就是难可现前。那么诸兴盛事皆是难得一时坏华啊。不过话还是要说回来，会不会因为我讲他这件事情讲太多了，他就不好意思穿上外衣？哈 哈 I don't know。阿弥陀佛，恐怖。好，我今于是生死流转，为波涅盘，为解脱心，难可保行。这是第一个没有保证的事情，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证无生法忍，还没有证出果，对不对？还没有出证涅槃，那么轮回这件事情就是不保险的。可是我们今天要修道不修道，不是为了怕轮回呀、啊，懂吗？不是为了怕轮回，还有一件更庄严的事情，就是什么？你所关爱的眷属怎么样？你发心要去帮忙他们，所以呢，为了这个事情呢，成佛要快。是你不能够放慢脚步的。你一天放慢，这些人就怎么样，越没有得度的机缘。所以那个理由是很庄严的，对不对？比去怕轮回去修道更重要啊，更是重要。那么如是衰损兴盛恶法，勿现我前。我们就会这样子想啊。所以呢，我那天在那个山上啊，大殿拜佛，我就看到另外一个。这个沙弥啊，就刚刚出家没有好久的，也在那边拜佛。好，我就看他就这样子，头歪着哈，然后呢，看着那个痴痴的望着 就是那个卧，因为那个是个卧佛的像，他就痴痴的望着那卧佛的眼睛。我不知道念什么了，我是听不见的，我也没有天耳通哈，也没有他心通，好像他就去念。好，我们都会这样子。阿弥在利利点上啊，你们去会念什么？你们去会念什么？所以当你啊，从跟他要一台冰箱啦、奔驰汽车啦，到让我这个考上中医执照啦，到我的儿子啊能够考上台大啦，慢慢呢去求我的事业能够顺利啊啊等等等等的有所求，然后改变到说，这个让我的道业能够精进呐、啊，啊，改变到说，哎，愿一切的众生每一天都过得平安吉祥。这是三段不一样的，一个是物质性的求，一个是为自己的出世间的道业求，一个是无我的求，懂吗？这是不一样，这是不一样。所以你的学佛的道路是从物质性的请求，那还是信佛的哦，不信佛也不会这样求，对不对？好，你已经入了道了，然后纵使在请求佛菩萨加倍的情况底下，你的心，你的心量。以及你心量的内容，一直不断的改变，一直不断的改变，随着正见的成长啊，正见的学习，那么你的心量的扩广啊，慢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说啊，原本说啊，这个衰损事不要现前，新生事快快来，对不对？哦，不嫌多，绝对不嫌多。那、慢慢的说，哎呀，希望衰损事来没有关系，慢滑细的话，吼、哦，一点要吼吼、哦，拜托哎。然后呢，到你说算成是来没有关系，好，但是呢，一定要让我能够开悟，对不对？好，到说算成是来也没有关系，好，不要让我生病，让我业报现前，妨碍到别人，让别人难过。这个心不一样啊，你的心念，你看它的内容，你就知道嘛。你说你会往在哪里，对不对？这心念的内容就明明白白。他们都在求见八卦，干嘛？面嘛，你懂得直观，你的心念的内容就是你的什么？就是你的因果事。你的因果事就是当下这一个念，那你相续是什么样的材料，你就是什么道嘛？你就是什么道的众生嘛？你就是熏习那一道的众生的种性嘛？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进了佛道，就不信外道，对不对？不信任何心外求法。所以呢，在律上就规定我们不要去什么普屋之事，对不对？相信这种事情啊。可是，哎，你说人家这个藕益大师啊，藕益大师，因为我有一个学长啊，跟我要，他说你在这个基金会的有图书馆啊，去帮我找找藕益大师的《周易禅解》啊，因为我们一块学易经的，他就想要找到这本书，他说他找不到，我说我记得有，因为我对图书馆、美术馆温刀哎啊那样就很熟，我就去找找啊。刚才去影印给他，那、影印给他，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呢？”他因为他以前呢，我们一起跟张老师学易经呢、啊，然后他现在干嘛事你知道吗？天然不寡。我就跟那个学长讲说：“嘿，这个我们都是佛弟子，阿弥干破啊，这个不是正命哈、啊，这个不是正命。”改改改改，记住哈、哦，原来从周公孔子以来，在易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不讲一些干无数字的书哈、哦，纯粹易经里面所有的文字，他会告诉你普屋的术啊，利用周易来占卜的术，技术了哈、啊，就那个方法、步骤、次第、道理都有。都有，怎么去解释都有，可是呢，君子玩占只有两件事，第一个敦品力学，第二个规劝君子，就是君王，就这两件事，除这二件事情之外都是非法，这是圣人先学所教导的啊，我们不当以这个东西去拿来干什么，拿来狂骗他人，那当然今天也有拿像我们中国的易经也传到藏传去，所以藏传的五明哈里面呢也会有什么文殊卦啦，什么什么之类的观音卦之类的东西也会有， 可是呢，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四摄法，方便善巧使用，以摄受众生为方便也有。他不用说，你大概四十九岁的死哈，不会做这种论定的。它里面都是法语，都是法语，让你去体会你现在的遭遇是什么回事儿。那么用法语的道理性去思考你今天现前这个境界，去改变你对境界的诠释系统。你只要对它的诠释理解改变了，你的三业造作的回应方式就会变，你就会更相信一切法是为事所现，对不对？心念变了，世界境界完全变了，完全变了。所以我常常讲啊，你今天的命运呢、老实讲都是你的感受，以及你对这个感受的解释，才会造作一种三业的习惯。所以那天星空法师的开示也讲一句话，什么是我？习惯就是我。啊，习惯是人为的嘛，可不可以改？当然可以改。哎，说到可以改这个事情，我刚才去散步进行，经过那个台大法商学院，经过他们的福利社，福利社是地下室哈，地下室的门口啊，贴了一个海报，讲天然手工饼干。哎呀，这六个字让我想到佛法。哎，为什么呢？天然，天然就是不是造作的嘛，不是造作就是无为，对不对？啊，就像外面的树也没能灌溉啊，对不对？天要下雨就下雨，要刮风就刮风，要晒太阳就晒太阳。那它从地上长得出来，长得那么大，就是天然嘛，对不对？好，手工。手工就是人为嘛，就是造作嘛，又是天然，又是手工。那饼干是个名言，饼干是个名言。那好，你看我们今天很好玩，就在搞这个事。这个饼干如果是一法的话，它又是天然，又是什么？又是手工，请问它是有为啊？请问它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它是以无为法的材料，用有为法的造作，然后加上名言的施舍所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不是？然后跟你讲，一点半它会出炉一次，六点它会出炉一次，到了晚上九点还会出炉一次。所以说，我们只要九点以前下课的话，各位还可以跑到台大法商学院福利社地下室去卖天然手工饼干，就这么回事。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下去看，根本不晓得饼干长什么样子，你也不晓得什么味道。可是呢，有加天然没加天然就不一样，有加手工没加手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啊，如果呢，你把它改成人工机器饼干，就很没有价值，不是吗？啊，是不是？就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就会感觉很没有价值。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无名的吗？这件事情是很糊涂的吗？今天只要有一样东西加上一个有机，就比较贵一倍。你以为全世界的土地长得出有机的东西吗？你觉得全世界有什么东西是素的吗？啊？我今天看电视啊，早上看电视，有个节目是虞美人好像跟另外一个报道，就给我报报的那个播报者，是一个曾经给中国时报写专栏的一位，很有趣、很会讲笑话的一个人。他们两个合演夫妇，然后他们说他们结婚以后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一家素食馆，就是吃素的那个素，卖素食的。啊，不是卖那个麦当劳那种素食哈，是卖咱假菜的素食。然后他们两个夫妇就在那边想说怎么样做招牌，于是他就写了一个招牌，我们就看到一个字，素豆腐、素豆浆、素烧饼，素馒头，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不加素其实都是素的，对不对？可是那个男主角就讲一句很逗人的话，他说：“我们都是学佛的人，我们一看豆浆，一看到这个油条，都知道它是素的。可是没有吃过豆浆的人，不知道它是素的，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很慈悲的告诉人家，这个豆浆，这个烧饼油条是素的。一直他就加了当个素，每一个东西就当个素，因为这样才能够显示我是一个素食店。哎呀，我是觉得那个讽刺的可以啊，真的实在是讽刺的可以啊。所以今天你看哈，我们今天这个很多的素食材料行，很多东西都叫做素食材料行，可是做的举落搞得跟那个我们用瓦萨比沾瓦萨比的那个，谢谢，跟沾瓦萨比的那个撒西米是吧，嘿，哇，像了一塌糊涂，像了一塌糊涂，嘿，为什么就后来的一晃原来是素举肉，可是明明白白那个餐厅那道肉就是什么素的撒西米，是不是这样子？不觉得就刚好是那个笑话所说的嘛。我们今天就在玩这种名言，然后引发感受，感受在施设自己的名言，对不对？那提供者给你一个名言，你在名言上有感受，然后呢，你的感受又用你的名言去解释，对不对？解释的有价值，你就会觉得，我付贵一点 ，OK。解释的没有价值，我连买都不想买，对不对？就这么回事。所以你说维士在讲什么道理嘛？不就是这些道理吗？他说，如是。衰损兴盛恶法物现我前，你就是求啊，所以你所求的内容无非就是这些想嘛，啊，你就你的所见所闻所想，对不对？然后呢，做种种的期待，对不对？那期待是来自于什么？过去的贪求，未来的希求，对不对？现在的挽留，就一直不断地做那些根本攀不着的东西，然后一直不断地努力，可是你知道再怎么努力，对不对？得到了还是会怎么样？一直不断的过去嘛，任何一法都会一直不断的流动，没有什么东西是停得下来的 ，nothing。所以今天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子的安住方式，才可以不生烦恼？才可以不生烦恼？还是无助嘛？对不对？是不是只有无助这一法？是不是才有办法不生烦恼？而无助会妨碍你今天明明白白看到这个世界吗？完全不会影响，可是我们今天不然啊，不会这样子想。他说：“物比因缘，令我堕在如是处所。”好像我们真的就觉得有什么有三恶道啊，还有人有天，还有人坚持一定要回身娑婆。我说：“等你再来的时候，如果娑婆世界刚好世界大战的时候，你要立刻娃娃生出来的时候，就立刻怎么样往生？你有这个本事吗？你有这个本事吗？”你发这个愿，你要想象这个愿如你愿的时候，那个世界还是无常的，对不对？它会是什么状况，不得而知的嘛。你如果用常见啊，用主宰欲去设定你的志愿，你不觉得很糊涂吗？对不对？所以你说你对于往生做任何的祈愿，什么愿才可以真正是清净的啊？什么愿才是清净的？一切当中就交给什么？交给因缘做决定嘛，对不对？我唯一要求的是什么？这个因缘所呈现我未来的报土，对不对？我的一手果报相应的世界是什么？是清净的嘛？这就是净土思想的来源。而大乘思想就是希望我是一个庄严净土的什么菩萨行者。所以我们今天往生净土有什么错？净土是在什么地方？我相信是实有的。可是你今天随着我们各自因缘造作的如是因，就会有各个不同的什么如是果。这是你能决定的吗？你应该对这个东西做想吗？不应当嘛。我唯一的方法就是照着过去菩萨大德祖师们他的教导，就按照这个道理，按照这个方法去真正做想做愿，锻炼我今天难得为人暇满人生能够修法的这一个身心状态，对不对？利用这个父母生身当作法器，对不对？一生成败这件事情绝不退转，对不对？绝不退转，这件事情有什么错？现在我们唯一尽忠被别人批评的大概就是咬住什么一句佛号到底，